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哥。上周没怎么更新啊，看了一眼排队的电影其实挺多的，可能没有找到很好的角度吧，就一直没有下手去做。再加上最近有一些新工作也比较忙，导致我一直没怎么倒开功夫录。最近一段时间在把我14年写的一本小说视频化，利用 AI 看看怎么把它做成动画。如果能顺利完成的话，我也想在这个账号上更新，也希望到时候大家能够关注啊。最近《罗小黑战记2》正在上映，所以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说，要不聊聊罗小黑，第二集还没有去看啊，大概率也不会去了，还是等线上有资源的时候在家里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罗小黑战记》影版的第一集，因为觉得没有必要做全剧情的分享啊，因为整体来说问题都不大。节目开始之前，欢迎为我一键三连，喜欢我的风格的话，麻烦帮忙转发、评论、关注。在今天的节目里，感谢这些为我充电的朋友啊，感谢薇薇安、Smoking Dracula、FFWV、黑色钥匙、西山飞鱼，谢谢你们。我充电啊，在一键三连之上，你们有了新的支持力度，这是我的荣幸。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主题，《罗小黑战记》啊，一开始我看的是剧集，并且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个时候还追呢，但是咱们国产这个连载的动漫，在那个时期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更新巨慢，包括《非人哉》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系列。哎，就更新的好慢，就更新到我的年龄已经增长到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工作上的时候，他都没更完。我到现在《罗小黑》包括《非人哉》我都没有看到最后，找机会还是想看一下的。可能动画或者电影里面有一些很专属的名词啊，我在分享的时候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就说了啊。如果很多专属名词没对上，大家懂个意思就行吧，听话听音吧。《罗小黑战记》电影版第一集啊，给我的观感，我没有看《罗小黑》剧集的时候那么开心了。它虽然说按照时间来推是前传是吧，但更多的是一个很独立的故事，和剧集的联系并没有那么的密切，主要讲述的呢，就是在这个电影的世界里面，除了人类和其他已知生物之外，还有一个很庞大的种群，就是类似于像妖精啊、精灵啊这样的一个种群。那么罗小黑就是里面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电影开篇简单交代了一个大主题，也就是人类的扩张已经逐渐的侵占了更多的自然的领域，导致这些妖精的家园被破坏。电影一开始的时候给罗小黑安排了一个三个人类围追堵截他，这个三个人又不像是那种维护城市建设、负责抓捕流浪猫狗的这样的公务人员，穿的都是便装啊，更像的是三个社会闲散小青年，但是他们的表情以及行为又极其的淡定，又没台词。像傀儡一样，所以我在这里我有点觉得这是不是就是风息啊特意搞出来的一个矛盾，让罗小黑信任自己。我个人觉得好像有点这个意思。即便在罗小黑变成了巨兽之后，这三个人的脸上也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恐惧感，所以在这里我觉得这是风息派出的三个傀儡。风息把罗小黑带入到了一个特殊的领域，这里的整个画风还是蛮宫崎骏的啊，营造出了一个世外桃源，有人类的遗迹，但是自然呢又重新回归的一个景象。你像包括这些小精灵，这都很宫崎骏。逐渐呢，这个领域里面的其他小伙伴也现身了，稍稍的展现了一下自己的能力吧。我说像宫崎骏吧，肯定会有很多人不服气。你看跳下来的这个，我说实在的，这怎么看怎么像龙猫，怎么看怎么他这个轮廓是龙猫的轮廓，你这个人物太类似了，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当这个罗小黑幻化成人的时候，我惊呆了，因为我喜欢罗小黑这部动画片，从一开始就是他以一个猫的第三方视角。剧集里面嘛，罗小黑是误入了一个小女孩的家里面，小女孩呢成为了他临时的主人，小女孩是人类啊，他是以人类的视角带入故事，他有对白啊。我们观众的视角其实是跟那个小女孩的视角差不多的，我们有疑问的地方，小女孩同样有疑问，小女孩会代替我们发问，代替我们去观察动画片里的这个世界。但是影版他抛弃了这个设定，而罗小黑呢，他是一只猫的状态，他表达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意图，全部都是用肢体行为和肢体动作，观众一样看得懂。这就给了我们观众一个很庞大的想 想象空间和观想过程中带来的那种情绪价值。但是这部动画电影它完全抛弃了这个设定，罗小黑直接变成了一个小男孩，他直接可以去跟别人对话交流，就丧失了原本剧集当中的，我觉得真的是最核心的一个人设，他把这个给抛弃了。但是抛了他又没全抛，在后面他又试图让罗小黑以猫的形象去跟别人接触，同样也是喵喵喵的叫，也不说话。那你明明都可以跟别人无障碍对话了，你何苦又搞这一出呢？这个是我真的觉得主创没有好好思考的一个地方。当然啊，罗小黑变成的这个小孩他也很可爱，对吧，这个都没问题，只是我更希望他还是一只猫的视角，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看待人类啊跟妖族啊之间的这些冲突啊或者是矛盾，这样会给我们更多的观赏体验。因为写台词一直是我们动画片的一个大弱项，我们现在写台词就是奔着日漫的风格写的，很多落在角色当中的台词那就是日语翻译过来的一个语序语调用词逻辑，你看上去就是不像中国人说话，所以其实不说话挺好的，你现在又把它变成人，我是挺有意见的。说实在的，动画片整体没什么，制作很优良，打斗场面分镜做的都很好，人物的形象虽然我一直说它像日式的，但是其实我意见不大，因为我曾经也说过你模仿没有问题，抄都没有问题，你好好弄。罗小黑系列就是非常典型的特别会抄特别会模仿的一帮人在一起共同创作的，这个抄东西你怎么抄能抄得好，你不要抄桥段，你去抄它的技术，就是你要搞清楚人家这个地方为什么这样处理，你搞清楚了这个逻辑，其实你就可以把这个逻辑这个技术带入到自己的故事当中，即便我们整体观感上看哦挺像日漫的，但实际上不会给你呈现出一种你就是在单纯的模仿人家的一种反感，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啊。另外一个主人公叫无限，是什么呢，是人类跟妖族一个共同联盟的一个组织，其目的呢就是维护人类跟妖精和睦相处的。说白了这个动画片你把什么逻辑带进去呢，你把 X 战警的逻辑带进去，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风息它就属于万磁王那个派系的，我要为了我们妖精发声，我要为了我们的妖族去发言，我要为他们做事情。这边这个呢就是 X 教授，是吧，为了维护妖精和人类共同和睦相处而努力奋斗，里面有普通人也有妖精。这个我要说一句啊，像不代表它有问题啊，因为很多的故事都是这样划分阵营的，我这样说只是方便大家理解。那么这个无限的设定就是一个人，但是巨牛，战力天花板一样的牛，但是他的能力很有意思啊，他的能力是操控金属，这个避免不了的，你多少都会有 X 战警的影子，你人家第一人家早，第二人家传播广，我觉得主创或多或少也会有一些参考，参考没有问题啊，就我还是那套标准，你只要参考的好绝对没有问题。无限在这部动画片里面的表现各方面我觉得都很酷很帅啊，当然除了对白，无限的对白我是很反感的，我们稍后再说吧。
你还真会哄小孩啊，
你要不要来个雪花飘，
免了。
哎呀，看完这段风息团队的一些对话，真的让我想聊一个事儿，就是我记得曾几何时有朋友给我留言说，你觉得现在什么是中式审美，什么是中国风的作品，我想了半天我给他回了一个，我说可能没了，我们现在逃不开了，逃不开日漫风格了，因为第一我们断档太久了，现在年轻一代的动画创作者他心里对动画片第一印象就很日漫风，导致他在剧本创作人物设计的过程当中你是避免不了的，你从小接触的就是这些东西，你长大了你在创作你是避免不了会有这方面的影子的。你比如说现在风息的这个团队的人设，你说这些人设对于我们中国动画喜欢看老动画的朋友来说，你说我们曾几何时有这样的人设吗？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人设，无论是我们的电影我们的动画片，哪怕在生活当中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它生成不了这样的人设，就是这种人设不是我们中国文化能产出的东西，这个性格非常明显就是日本这边传过来的，因为日本的文化包括日语的发音它就会产出这样的性格，而我们产出不了。但是我们现在看这种人在动画片里出现，我们觉得违和吗？我们一点都不觉得违和，甚至于我们觉得一部动画片里就应该有三五个这样的人，魁拔更过分，魁拔几乎是除了主角之外全员都是这样的人，我们怎么摆脱？我们摆脱不了了。 还有我们在描写小孩子对某些东西感兴趣啊好奇的时候，我们通常不会给他配音的，我们都会用肢体来表达。但是现在我们在看很多动画片里也好，很多的可爱的东西啊，不光是小孩啊，有一些小妖精小生物小动物，他对某种东西感兴趣，他会发出什么声音啊，会发出一种我个人其实很难接受，我真的很受不了这种声音。就我靠，我真的是接受不了这种声音，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配音，表情肢体动作完全可以表达的情绪，你干嘛要配这个音，多此一举嘛。那这个习惯是哪来的？也是日本那边的配音习惯配音文化传递过来的呀。我们自己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对一个东西感兴趣，我们的表情会跟上，我们的肢体动作会跟上，但是会有多少个小孩，会有多少个人在这会吗？这不是有毛病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配音都这么配，我们的动画片但凡有这种戏份出现，必须给你来这个声音。哇，真的，我每次听到我浑身打冷战，我真的是接受不了这个声音。
走，
这个不行。
但是这个动画片的很多细节节奏的处理我是非常喜欢的，就比如说这个，
这个不行。
我很喜欢这种调调，这种节奏，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真的把人家的节奏，这个就不能说是抄了，掌握了，我掌握了你的节奏技巧，然后用在我的剧情里面，这个就不违和，就挺好的。这个动画片年头久了，就不怕剧透了，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面貌。就怎么说呢，就风夕这个团队，他们是被人类挤兑的有点不行了，又不想跟人类同流合污啊，就是我们妖精是妖精，谁跟你们一起混呢？所以他是很想得到小黑身上拥有的空间异能，所以让小黑加入到他们，然后对他非常友好，也不能说博取他的信任吧，就是要换取小黑的信任。但是创造这个空间会对人类社会造成一些影响啊，具体什么影响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反正会有破坏吧。所以无限他所处的啊，我们就管他叫正规组织吧啊，人类与妖精的正规组织，他们就不想这种破坏发生，就试图通过交涉呀把这个事儿解决掉，就是你们不要这么极端。那么争抢的核心呢，其实就是罗小黑，因为罗小黑身上拥有非常强大的空间能力。这短短的一段打斗戏，我们能在其中看到过非常多电影啊或者动画的影子，这些分镜都还学的挺一比一的，但是处理的很好。借鉴虽然很多啊，你观影量足的话，其实你看到某些画面，你就会情不自禁的顺理成章的你联想到某个电影里的某个场景，但是融合的还算不错了，分镜也做得很好。接下来到了就是我，哎呀，看当时看电影，我记得很清楚，我就很费解的地方。就这个时候，小黑以猫的形态啊醒了，他真的没有必要用人类的语言叫。你这段他单纯的用猫的叫声就足以表达他要干嘛，他要找什么，他的情绪如何。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主创选择这个阶段让他以猫的形态说人话，一下子罗小黑这个人物他就分裂了。因为之后他跟无限在一起对戏的时候，就闭口不跟他交 交流，就以猫的形态就不跟它交流，就跟它喵喵叫，就你完全可以跟它交流，你不去跟它交涉，不去跟它谈判，你大可以跟它撕逼啊，对吧？作为罗小黑的人设，他的性格，他跟无限现场撕逼是一点都不破坏他的人设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就让他到处封信封信封信，真的就是很破坏我的观感。毕竟你的这个人物最开始的时候能够抓住很多很多受众，就是你是这样一直用肢体靠表情靠行为来和其他人交流的一个小猫咪的形象，就是你干嘛要放弃这个点，我真的是不理解。
你比较喜欢被我绑着吗？
刚才提到了无限的配音啊，听过我往期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对配音是非常敏感的，我很讨厌这种配音方式，你说话不张嘴的啊，你听他的声音你就能想象到他的唇齿他的嘴型大概其是一个什么样子，这就是很典型的刻意的控制自己的唇齿，控制自己的腮帮子，尽可能你的脸不要动，对吧？你脸上的肉不要动，然后再抑制自己的气息来说话，就是装嘛，装腔作是吗？到时候我去找你了，马上就出发了，你给我老实一点，听懂了吗？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种极不专业极没有技巧装腔作势的配音成为了潮流？我们的配音事业为什么要走到今天这一步啊？我真的是不理解，就是这种配音实在是太没有技术含量了，我真的很顶不顺这种配音，就说话小声小气的，哎，你僵巴巴能听见他在说话，有很多时候你甚至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字幕挡上来你就尝试着听他说话，真的很难听清。从大圣归来之后，动画片人均国漫之光，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什么风气，动不动出一个啊，我们国漫之光，哎，参差不齐吧。从大圣归来开始，包括大圣归来一直到现在，我真的觉得能称之为国漫之光的就雄狮少年系列，雄狮少年第一集啊多少还有点勉强，第二集是绝对的国漫之光，剩下其他的都没有什么资格聊这个，包括我们今天正在聊的这个罗小黑战记。不过话说清楚啊，说你不是国漫之光不代表你是一个很差的作品，罗小黑战记在大圣归来之后今年之前是一个非常出色质量非常高的一部动画片，你说你要是称其为国漫之光，这话怎么聊呢？就是你怎么看待国漫这个词儿？就国产动画片质量好一点就可以吗？还是说它要具有中国特色，对吧？国漫之光我觉得起码的一个基调，第一你去西方化，你别放在这儿往这一摆，这就是迪士尼风格，然后你管这个叫国漫之光，我是很难接受的。你比如说哪吒，对吧？哪吒的画面质量很好呀，包括第一集在内啊，画面质量非常不错。为什么我对哪吒这么大的意见？就是因为他这个故事传递出的三观有问题啊！天老二，我老大，我想咋地就咋地，你们谁都别说我，我干尽了坏事，但我是个英雄，你们得给我下跪。我到处放火烧房子，你们不准提，我给你们下文字狱。这是什么玩意儿啊？然后你还逆天改命啊？我命由我不由天，你做什么好事了？就你命由你不由天了，你可着你来，你是个臭流氓是吧？你命由你不由天。当然这是剧情的事儿啊，我在往期的节目里面也提过，就画面来讲，你哪吒往那一摆就是人西方风格呀、啊、就是迪士尼梦工厂风格，这个有什么好聊的呢？一打眼就是啊，你管这个叫国漫之光，你让人怎么接受啊？反正我是接受不了。那有的人如果觉得那国漫只要是中国产出的动画那都算，那我也没办法，反正我个人认为国漫你肯定要有中国的特色，你首先要去西方化，然后呢去日漫化。你一打眼你像罗小黑战记，你往这一放，你一打眼确实是日漫了点吧，你管那个叫国漫之光，我肯定也是接受不了呀。你国漫之光你基础门槛就是应该有中国动画片的特色吧，中国动画片的特色是什么我们慢慢摸索，但是你一打眼就是迪士尼，一打眼就是梦工厂，一打眼就是日漫风，你跟我聊什么国漫之光呢？一部优秀的作品也就这样了，你问我吗？我就是这样认为的，你让我怎么夸你这个动画片都行，挺好的，画面也好，人物造型我觉得没问题，动作设计也挺好，分镜也不错，节奏也还好，除了主角那个张不该嘴的声音，其他的人物我还基本上还都能接受，都挺好，故事组合也行，故事整个流程也很顺，逻辑也通畅，各方面挑不出毛病，看完之后观赏体验很不错，你怎么夸都行，那你就不要跟我聊什么国漫之光了吧，因为我们其实说白了把国漫之光这四个 个字定位太高了。我们把国漫之光这四个字理解成这是中国动画的希望，那确实是有点大。中国动画按照你这么拍下去，按照你这条路走下去，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全是日漫，就没有什么中国动画了，就都是日漫，它只是说中国话而已。你现在台词都没有什么所谓的中国式的台词了，你看现在动画片为什么你会尴尬？有人说母语羞涩，没有什么母语羞涩，你这个母语说的不像母语你才会觉得尴尬，你正儿八经真的像中国人在说话，他就不会羞涩了呀，就不会尴尬了呀。现在问题不就是你中国话说的不像中国话吗？你中国话的语句语序用词逻辑重音你说的都像外国话，你不尴尬？不要说什么母语羞涩，没有母语羞涩，我不承认母语羞涩，哪来的母语羞涩？你正常说话配音你就像中国人这样去说话，那会羞涩吗？不会的呀。还是现在你以日本人的方式去说话，你以欧美人的方式去开玩笑，才会有这些所谓的尴尬呀，不就是这个道理？
我老远就感应到你了。
你是要去哪儿？
送花去。
无限带着小黑进了城市，你看这不都是日本动画里的动作吗？日本动画里的女孩子喜欢这样啊，大肢体动作，大肢体卖萌，他们的审美就如此啊。我们现在只是接受了这个审美，我们也觉得是的，是挺可爱的，偶尔做这样的动作很俏皮很灵动很好，没有问题，别把它说成是中国审美就好了。真的，其实现在我对动画片的要求就很简单，你仿西方也好，你仿日漫也好都行，因为人家确实有优秀作品，那人家确实做得好嘛，做得优秀嘛，人家做得不好，做得不优秀，传播面就不会这么广了，对吧？就不会这么受欢迎了。去模仿人家可以，没有问题。你模仿完了，你别回来，这帮粉丝就啊，我们是中国的，我们中国审美，中国人都这样，你这不恶心人的吗？哦，不是说罗小黑，不是说罗小黑粉丝啊，我这里没有吐槽罗小黑粉丝，只是我前面说的，包括魁拔呀，包括哪吒、魔童系列，我在说这些的时候，就有人蹦出来啊，这是中国审美，中国人都这样。你别跟我扯这个蛋。整部电影的表现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看也不过时，也挺好看的。在当年好像是2019年吧，也取得了2亿的票房，成绩怎么说呢，中规中矩吧。因为19年一下已经有大爆的电影了，已经有几十亿的电影了，这部动画片没有大爆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概是从战狼之后开始就有很多票房大爆的电影，就很多都不是因为电影质量特别过硬，而是抢到了受众的某个点，因为这个点我就嗨了，电影质量好不好我不管，反正这部电影让我嗨，就电影已经走入到了一个误区。你像包括《流浪地球2》票房好一点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虽然三观还是一塌糊涂。《流浪地球1》当时得到的盛名简直是让我觉得匪夷所思，到往后越来越离谱，什么热辣滚烫这种东西也能搞出大几十亿的票房，我的天呀，国产电影票房彻底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癫狂的一个时代。而罗小黑战记这样各个门类不是很偏科综合质量很高的电影，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当时我真的没有看到在除粉丝群体之外的公共区域有多少人讨论这个片子。而一旦提起这个片子，更多的是什么呢，里面有个哪吒这个角色，因为当年是哪吒魔丸降世也在上映。真的我觉得很可悲的一点就是提及这部电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家拿罗小黑战记里面的哪吒去跟魔丸降世里面的哪吒去做对比，说罗小黑战记你是在蹭魔丸降世的热度啊，你为什么搞个哪吒如何如何。其实这个点当时我就觉得已经很癫了。我们现在的动画走进了一个特别极端的领域，就是要么非常非常的日式，要么非常非常的自以为是的中式。这个就得把追光拿出来了啊，追光的电影我没有看得那么全啊，但是印象当中看过的包括白蛇啊系列在内，哇，那个台词的那种娇柔造作呀，哎呦，那种拼了命的去挖空心思去想出的那些文绉绉的对白真的是看得我非常非常的难受。他在2019年上映给我的观感实际上是好过魔童降世的。总体来说罗小黑战记在19年我觉得是一部难得的佳片，非常的出色。为什么说它不够国漫之光这四个字呢？因为它不够国漫嘛，就这么简单啊，它很日漫嘛，出色归出色。好，以上就是我对罗小黑战记影版一些个人的观感吧，分享给大家。这期节目做的比较简单啊，我来好好构思一下，看看下期节目做什么。好，感谢你的收看，我们就下期再会。